好，罗马书，我们今天进入第三堂课。我给一个小题目叫知罪。好，做一点简单的回顾。罗马书它的主题思想，就是因为罗马教会里面呢有着两个群体的基督徒，一个群体呢是犹太背景的基督徒，那另一个群体呢是外邦文化背景的基督徒。那这两派基督徒之间呢，他在生活在一个教会里面，他们就会产生很多的冲突，因为文化，因为背景，因为礼节，因为他们的历史，一些生活习惯等等方面的冲突。那这些冲突最后涉及到信仰方面怎么办呢？那保罗给出的建议是因信诚义，使你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可以生存的根基。那这是我们第一堂给大家介绍的罗马书。如果我们撇开这个中心思想读的话，你会发现很难明白，如果抓住这个中心思想去读呢，其实也还可以了，不是那么难懂。那么既然是一帮外邦基督徒和一帮这个犹太基督徒待在一个教会里面，那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有一个有资质的人。什么样的人可以做呢？必须要懂犹太文化，必须要懂外邦文化，还必须要懂犹太律法，又要懂希腊律法，又要懂希伯来文，又要懂这个希腊文。那保罗呢是具有这个资格的，当时的最好的人选，因为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他有外邦宣教的历史的一个经验，他又是既懂犹太律法，又懂希伯来文化，又懂这个希腊文化的这样一个人，所以保罗就成为这卷书里面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主要的核心人物。那么从哪入手呢？保罗选择的观点呢，其实是从福音入手。那你们之所以在这个教会里面，你们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这个群体，怎么会待在一个地方呢？是因为主的福音把你们带到一起，因为你们都是基督徒，所以你们待在一个教会里面。所以他说这福音呢，就是把你们带在一起的根源，是你们今天产生问题的根源。但是这为什么要产生这个福音呢？因为上帝火了。上帝为什么火了呢？因为人们犯罪了，那犹太人也犯罪了，外邦人也犯罪了，所以呢，我们在基督的教会里面，我们都是罪人因信称义的人。那这就是我第二堂课给大家介绍的内容。那么第二堂内容介绍完了以后呢，保罗有一个基本思想，那就是上帝的祝福和上帝的审判是先犹太人后外邦人。这是他上一堂结束时候提的问题。他说拯救呢是从犹太人出来，最后呢临到希腊的外邦人。他说上帝的惩罚呢也是先给犹太人后给希腊人。他说上帝要张扬的善良呢，也是从先犹太人后到希腊人。那么这个问题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今天保罗要把这个问题集中到罗马教会去来谈的一个重点内容。我们今天来就看这个问题，为什么上帝要先从犹太人出发，再给万邦人来实施他的救恩，来惩罚他的那个传扬他的审判，甚至要传扬他的良善，为啥要这么做呢？那我们今天来看看犹太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在当时罗马教会里面。所以今天的你读罗马书的第二章的下半部分开始，你发现保罗开始讲罗马教会里面的犹太人，但是这个虽然是罗马教会的犹太人，他有犹太人的这个普遍共性啊，所以他讲犹太人有这么几个特点。那注意先讲第一个特点，他说犹太人呢是当时社会是上帝在地上所立的一个楷模，是一个榜样。那你们现在在罗马呢，这个榜样做的怎么样呢？他从这个角度出发，他说你称为犹太人又依靠律法并且指着神夸口，那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你本来应该是拥有上帝的律法，你应该是遵纪守法的人，给别人一看啊，这个有遵纪守法的人是好榜样。结果呢他用这个来夸口，他意思说你看看你们都不守法，我守法多好，他这么没用处。他说你这样做呢是一个问题。第二他说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辨是非。这一点我们可以追溯到创世纪里面去，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冲突发生在哪呢？发生在我们不以上帝的标准为标准，我们以自己的标准为标准判断，所以我认为对的呢你可能认为是错的，我们对是非标准发生了很多的错误判断，不是以上帝为标准，而是以我们自身为标准，不是以神的旨意为旨意，而是以我们自身的利益为旨意。 这样的话，他说你们既然知道律法，你们应该知道神的旨意，应该知道分辨是非。这是他讲的第二层意思，说你们该这样。第三层意思，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宠笨人的师傅，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是有知识和真理的楷模，或者叫模范。那这句话告诉大概保罗讲的意思，罗马的犹太人，你们呢有律法，这是真实的。你们作为以色列人，你们是雅各的后裔，你追溯一下历史的话，你们是雅各的后裔，是上帝亲自拣选的你们。作为犹太人呢，你们住在犹大地这块地方，神祝福了你们，所以你们有神有律法，又是上帝的选民，你们应该是在知识和真理上面呢是一个典范，是一个楷模，是一个榜样，这样才行。说如果说举个例子的话，他说如果你们是那些瞎眼的人，你们是睁着眼睛给他带路的那个。他说如果一个人在黑暗当中的话，你就是给他光明的那个人。他说如果这个人比较蠢笨的话，你就是给他智慧的那个聪明人。然后如果这个人是小孩的话，你就是他的先生。所以你能看到保罗其实对犹太人评价很高的。他说你们本该是这个样子，因为你们有神有律法，你们是上帝的选民，你们应该是这样，是犹太人，是整个世界人类当中的楷模，是榜样才对。这是保罗给这个犹太人讲的第一个特点啊。然后犹太人实际怎么样呢？他从第二章的后半部分开始讲，事实上今天的犹太人呢，并没有做一个好的榜样，也不是一个好的楷模，反而成了全世界的笑柄。那他怎么说的呢？他说你既是教导人的，还不教导自己吗？那意思就是你教导别人做，你自己做不到。你讲说不可偷窃，自己却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却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却偷窃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污神吗？神的名在外邦当中引你们受了陷阻，正如经上所说。那很显然，保罗的这一段话讲完以后，犹太人听了就很不爽了。那保罗的意思就是，你们本该是楷模，现在呢，你们成为全人类社会当中的笑柄，你们也是罗马教会的笑柄。为什么呢？他说，你这不偶然，你这些事情你们说的，你们自己都做，你们都做不到，然后你去用你的标准去要求外邦人去做，这简直是笑话。他说这件事情呢，也不是很奇怪，你们今天在罗马教会发生的事呢，在旧约圣经当中就像经上所记的早就说过了。但注意啊，保罗书信里面所说的经上所记指的是旧约圣经啊，因为保罗那个时代没有新约圣经，所以大家不要认为是新约，引用经文的时候你要找到旧约圣经。那旧约圣经中哪个地方讲过这段话呢？我们可以从好多的先知书里面看到，我给大家选了两段，第一段是以西结书，第二段是马拉基书。你看以西结书里面呢，有这么一段记载，在36章，他说他们到了所去的列国，就使我的圣名被亵渎，因为人谈论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名，是从耶和华的地出来的。我却顾惜我的名，就是以色列家在所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啊，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就是在你们所到的列国当中所亵渎的那个名。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这名在列国当中已被亵渎，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你看到以西结讲的那一段，就是犹大国亡国之前上帝给先知讲的时候，你要警告这个你们将来被掳到外邦去的话，你我的名将要被亵渎。别人就说，你看看神的子民现在都落到这样一个光景，让神的名得到亵渎。那这个在以西结书里面有记载了啊。那马拉基书里面也有一段，第一章他说，免是我名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尊敬主人，你既为父亲，尊敬我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免视你的名呢？那马拉基书也是，我们说旧约的最后一卷书信，那上帝透过先知告诉以色列人说，我是你们的父，我是你们的主， 结果呢，你们既不尊敬父，又不尊敬主人，你们都在干什么呢？你们让父的名誉受到侮辱，你们让主人的名誉受到这个损害。所以你看这些旧约里面其实讲，就是当时罗马教会出现，他说你们犹太人应该是上帝的榜样，上帝在地上设立的这个楷模，结果呢，你们让他成为笑柄，使上帝的名得到侮辱，而不是去尊贵他、敬拜他，反倒使他变得这个变成了人们所轻看的对象。就说你说得到，但你做不到。所以犹太人本为楷模，现在变为笑柄，这是他讲的第二个内容。那第三个方面的内容，他讲犹太人的很重要的一个礼节叫割礼。那在旧约的圣经当中，我们知道一说割礼这个词，我们就会追溯到这个创世纪里面。那创世纪里面对割礼这一段记载呢，其实主要记载在第十七章里边，就是亚伯拉罕当时已经99岁了，他生了个孩子叫以撒，对吧？然后呢，上帝就告诉他，我要和你立约，和你世世代代的这个人立约。那立约里面呢，有这么几个内容。第一个，你呢不能再叫亚伯兰，你的改名字叫亚伯拉罕，所以你从现在开始重新做人，是一个新造的人了。第二个呢，他说你以后呢要做多国的父，你不再是你自己，将来的国度会由你出，你的后裔呢会继续的繁多，君王会由你这个支派而出，会由你这儿出。那给这个应许的时候，他说我要给你立一个约定，那这个约定呢，我要有个记号在你的身上。那这个记号是啥呢？就是凡是你家里面出生的孩子，指的男孩，或者是你用钱买来的这个在你们家的男孩，不是你生的，买来的也算，在第八天的时候呢，要给他们行割礼。他说这个割礼呢，就是我以你立约的证据。注意这个地方用在原文的词是证据，是一个记号，不是你归属的身份，是你这个记号。那注意原文这么讲的很有意思啊，后面保罗讨论的时候他就用这个来讨论的。他说割礼这件事情人们都知道，犹太人是遵守的，所以他二十五节里面这么说，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你若是犯律法的，割礼就算不得什么割礼。那保罗这句话就把犹太人一下讲的说，如果你自己不守法，你只是在身体上做个记号，有什么用处呢？这大概就是反问犹太人，就如果你不遵守律法的话，割礼对你是没有意义。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那保罗却反过来对那些非犹太人说，说那些上帝没有立约的那些人，虽然从身体上没有这个受割礼的记号，但是他们却遵守上帝的律法，他们却行善，那你他们算不算割礼呢？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全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异文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保罗反过来再问说，如果外邦人因为他没有律法而守神的律法的话，他反过来会审判你，而不是你去判断他。所以这就是保罗给犹太人说，你们割礼本来是好的，但是因着你们不能守全律法，对你们算不了什么，仅仅是一个记号而已。然后他继续讲割礼的争议，他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什么叫外面做犹太人？就是身上留着这个记号，有割礼记号的认为他是犹太人的，他你们不是真的，你这个记号只是一个记号而已。他说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那很显然保罗否定了这个记号就是他们真犹太人的这个证据，不是这么说的，你只是做了这件事儿，但并不意味着你是这个人。这是保罗的观点。他说唯有在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隔离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义务，这人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那很显然保罗在这批评当时的犹太人说，你们身上有个记号，你们应该是属神的人，是有隔离记号的，但是呢你们的心没在身里面，所以你们的隔离在肉体的隔离比不上那些在心里受了属灵隔离的人，他们是真的犹太人，是真的神的选民。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告诉我们说，犹太人引以为傲的上帝与他立约的这个记号隔离，实际上只是一个外表记号而已。 并不能代表你真实的在神里面的身份。这是保罗给犹太人讲的第二个很重要的特征。他说这方面的特征你们并没有行使出来上帝原来的真意是什么。第三个方面，他说犹太人你除了有律法，除了有隔离，他说现在出现一个词叫圣言。他说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隔离有什么益处呢？凡事大有好处，第一就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那保罗在这儿讲说你有律法，你有隔离，是不是这些东西你都守不住，那神赐给你们这些有什么好处呢？他说其中有一个你要注意，神把圣言交托给你们，即便有不信的又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要废掉神的信吗？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是虚谎的。那保罗的这一段讲到犹太人里面很致命的一个东西，就是他们上帝赐给他们的话语。那这个话语是交给犹太人，那犹太人一生当中引以为傲的就是说神是我们的神，神给我们讲话，不给你们讲话，你们外邦人他神根本不给你讲话。事实上是这样吗？也是的，因为旧约圣经都是上帝的先知留下来的话语，全是讲给这个以色列人听的，给犹太人听的。那新约的圣经也是神透过犹太人传给他们的，基督耶稣本来就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出自犹太人。所以你会看到说上帝对犹太人是很眷顾的，他把他的话语交托给他们。但是呢，犹太人把神的话语呢当作这个可废弃的，不去相信。那保罗在这儿说你不相信难道律法就不存在吗？他说断乎不是，你可以不守律法，但神的律法是不能废掉的，神的话语的一字一撇一点一画都不会废去。他说神是真实的，人是虚谎的。所以这个地方所说的这个圣言，我们也要知道是指的是旧约圣经啊，不是指的新约圣经。那我们今天呢，当然我们可以读旧约也可以读新约圣经，但是保罗在这地方所说的圣言主要指的是旧约圣经。那你会发现这儿提到了几个内容，几个名词，我们一会儿呢在结束的时候会给大家简单的区分一下这几个律法、隔离和这个圣言，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最后呢在最后一章范的时候会给大家讲这个问题。好，那犹太人有这么多的好处，那上帝就保罗就问了，他说如经上所说，那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那大家读这句话的时候觉得咋保罗突然讲这么一句话什么意思？那我们要知道这句话出现在旧约的什么地方，出现在诗篇里。诗篇的第51篇有这么一句话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那诗篇这句话呢就是保罗引用到这样的话。为什么保罗要引这句话呢？我们要知道诗篇写作的背景。这首诗是大卫在以这个犯罪以后，他拿先知拿单告诉大卫说，大卫你就是那个不得人心的犯罪的君王。那大卫这时候就写了这首诗，第51首。他给耶和华说，他说上帝啊，我犯了过犯，我得罪了你，所以当你责备我的时候呢，其实不是因为我犯罪，我是君王，你责备我的时候其实显示出你是公义的，你是上帝，你是圣洁，你是公义。你在给我定罪的时候呢，其实反映出神是公正清洁的，是清正的，而我自己不是。这是大卫写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含义。那保罗把这句话引用到罗马教会这儿来说，他说你们这些犹太人现在责备人家外邦人，你认为你比他们更好吗？他说不，你们这个责备呢，其实正好显示出神是公义的，而不是说你们犹太人更好，是因为神是公义。他说被人论断的时候呢，可以得胜，就是如果你们在用你的律法去评判外邦人的时候呢，最后谁会得胜？上帝会得胜，神最后会得胜，而不是你们犹太人。所以你能看到这个罗马书里面保罗就用这段经文呢，他要说的是神责备人写出了神的公义，人论讨论神的时候写出的是神的得胜。没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辩论完了以后说得胜。我们从旧约圣经的约伯记可以看到，和神有那么多的这个辩论， 你会发现最后神一出来之后，约伯讲了一句什么话？我从前风闻有你，我今日亲眼看见你，我没话可说，我在你的面前不敢再讲话。所以这就是人在神面前呢，当人议论神的时候呢，显出的是神的德胜，而不是人的智慧。当神责备人的时候呢，显出的是神的公义，而不是人的这个德胜，或者说是人的公义。所以保罗在这儿说，犹太人，你们不要去犯这样的错误，不要用你们的律法，用你们的身份去责备外邦人。这是他给这个保罗在这儿讲的。那么保罗下来呢，引用了当时罗马这个城市里面人们常称的、常经常说的一句话。这个话就是说，那既然我犯了错了，那上帝的公义在我这一显现，你看我犯的错越多，那显得神的公义越大，是不是说我以后可以继续犯罪，让这个神的公义显得更多一点呢？这当时的人有这么一个说法。那对于这种说法呢，保罗写了这段话，他说，我却照着人的话、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写出神的义来，我们怎么可以说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神怎么审判世界呢？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写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以恶作恶以成善呢？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的这话，这等人定罪是应该的。所以保罗对当事人的这种说法呢，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判断。他说，这样的说法是断乎错误的，你不能因为你的作恶来彰显出神的良善。他说，神的良善本来就在那儿，不在乎你犯的错才能彰显出来。他说，如果是这样说的话，那你犯的错误，你被定罪就是应当的，而不是因为你犯的错彰显出神的荣耀来。那我们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个福音书里面讲到，我们经常会辩论的说，是犹大出卖了耶稣才让耶稣可以上十字架，这就很类似于这儿这种理论辩解。其实不是这个样子，上帝的救恩早在犹大出生之前已经定好了，没有犹大的这个出卖，主的救恩照样会成就下来，他的救赎照样会临到世界上。所以我们不能反过来说，因为人的过犯显出神的良善，这样说是不对的。神本来就是良善，我们也不能说因为犹大的卖主所以才显出这个基督的救恩来，也不是这样。基督的救恩本来就在那儿，犹大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彰显出了人的败坏和人的这个悖逆。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论点很清楚，他说，你们犹太人不可以认为说你用你的错误来彰显出神的良善，这是断乎不是，不能这样去做的。那下面呢，你看保罗就讲，假如犹太人有这么几个特点，下来他说，这些咋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那后来就保罗把这个主题呢转到我们自己，他说，你一个教会里面有犹太基督徒，他们有这么多问题，现在保罗回过来他说，我们这些非犹太基督徒难道比犹太基督徒更强吗？这绝不是。那保罗的回答很肯定，他说，断然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那保罗这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说，犹太基督徒是罪人，你们外邦基督徒也是罪人。所以保罗在这儿引用了一段旧约圣经，他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的，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的舌头弄诡诈，嘴唇里面有窥舌的毒气，满口是咒诅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以经过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之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那保罗讲了这么多的这个词汇来形容世界上的人是如此的败坏。所以说我们不比犹太人强，犹太人有犹太人的问题，我们外邦人有外邦人的问题，我们在神的面前都在罪恶之下。所以说外邦人这里边，我们就指的是外邦人和不靠律法的人，这地方他们就指的是犹太人和靠律法的人。 那这地方说经上所记，但是经上指的是啥地方呢？是诗篇的第四篇。如果我们看一下诗篇第十四篇的话，他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去行善。就是保罗在这儿讲说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那第二节说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结果呢，他是看到什么呢？他们都偏离正道，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保罗在这儿说，你们读诗篇吗？诗篇告诉我们说，这个世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这个世上没有人追求良善，连一个都没有。那这些人都在干嘛？他们整天喉咙像敞开的坟墓，讲一些不着边的，舌头心诡诈，嘴唇呢像蛇的毒气，满口都是苦毒，杀人流血。这些人就在干这些事。所以这个世上有好人吗？没有好人。那保罗的结论是什么？犹太基督徒是罪人，有那个外邦基督徒也是罪人。所以他说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你们之间谁也没人比谁好到哪去，大家都一样，都在罪恶之下。所以他讲最后一句话，他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之下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新律法能在神的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这是保罗最后通过这一段论述以后得出的结论。他说以色列人，你们有律法，上帝赐给你们律法是让你们遵守律法，让你们这个叫世上的人可以伏在神的律法之下，可以伏在神的审判之下。那当然你们也不例外，不是让你们来夸口的，不是让你们来在那儿自高自乐的。他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呢可以因为你行全了律法在神的面前就能够称义。他说律法的功用是干嘛呢？是让人知罪。律法呢就像一面镜子，当我们人站在镜子的面前照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这也有点 不太好，那地方也不太好。那我们弟兄们可能少，姐妹们经常会化妆。化妆什么意思呢？对着镜子看看这个自己哪个地方不太好看啊，补点妆盖一盖，就这个意思。律法呢就是让以色列人对镜子一样，看到自己的不足，看到自己这个违法行为，知道自己是罪人。那这才是律法的功用，是让人知罪的，而不是让我们来夸口的，甚至让我们去批评别人的，去论断。这是保罗的主题思想，律法的功用是让人知罪。所有有律法的那就是按律法来走，没律法的怎么办呢？下面就是他要讲到的下一个部分，我们下一堂课给大家来讲。那我们今天呢会在最后一章范正篇给大家多留一点时间，来讨论一下保罗在这个地方提出的三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第一个概念隔离，第二个概念圣洁，第三个概念就是律法。那如果我们读一下旧约圣经的话，你会发现旧约圣经里面的律法，从以犹太人的角度来看，他的律法呢主要指的是摩西五经。那他们从摩西五经里面呢总结出了一整套的犹太律法，316条。那这个律法呢就是一条一条的，该做犯什么做，有什么做，有什么处罚，有什么条例。那其中呢包括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非常熟知的摩西十诫。那摩西十诫呢是一个宏观性，类似于我们今天法律条文当中的这个叫宪法，就它只是有条款但没有惩罚条例。所以我们读十诫的时候就说，就是独一真神，不能拜偶像，要守安息日，要孝敬父母，不可做假见证，都是这样的东西。但他不说你杀人偷盗以后有什么的惩罚条例，他不讲这个，因为它是一部宪法。那么它的第二部法律呢就是刑法，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刑法，就是你杀人要偿命，你偷盗要加倍的偿还，或者是你这个做了其他不法的事，还有一条一条的这个相关的处罚条例。这个是犹太律法的组成部分，有这么两部分，和我们今天的律法很相似，有宪法和刑法两部分组成。那这些法律的目的呢就是让人知罪，让人知道自己的行为达不到上帝所设定的标准，不是让我们用这个律法来定罪的。 那保罗在这儿讲的意思就是，犹太人，你们用这一部律法来要求外邦人也这么做，你们用这个来定外邦人的罪，这不是上帝的初衷。上帝的初衷是让你们因律法而知罪，不是让你们拿律法去定罪。这是第一个内容，就是关于律法方面。那第二个呢，我们大家谈一下圣言。圣言呢，其实在旧约当中它指的是除了摩西五经以外再加上所有的那些先知书。当你说律法的时候，他们大多数指的是摩西五经。那其他的呢，你比如说先知书、圣诫，这些怎么算呢？这些不是律法书，那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叫圣言。那我们在新约当中你会知道，耶稣对旧约圣经的总括，他说旧约就是先知的书，就是旧约所有先知写下来这些东西，神要透过这些人告诉以色列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那这个就是他们所谓的圣言。那圣言里面主要讲什么呢？讲这个社会公义的准则，就人在世上生活的时候，你的生活准则是什么。这个生活准则上帝告诉说，属神的人你要遵守上帝讲告诉你的这件事，你要以敬拜上帝为核心，不是以偶像，不能接触偶像，不能接触其他东西。这是讲的生活公义的准则，就你如何判断世界上的事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用这个圣言标准去判断。那么这个标准呢，不是让当时的以色列人拿来夸口，说以色列人说你看看，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有神的话语给我们，你们外邦人没有，所以你们外邦人先学习我们的这个话语，然后呢再去接受基督。那保罗的对这个问题呢，是不能这么讲。上帝的圣言是公义的标准，让人知道我们该如何生活，该如何判断对错，如何判断善恶，这个是让我们去遵守的，而不是让我们去夸耀的。这是他的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就是隔离。割礼呢，是当时我们刚才讲亚伯拉罕与神之间的一个立约的一个证据，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呢，只说明说上帝和你的祖宗为这件事情设立了这样一个标记，你有这个标记，那你就是上帝的选民。这是一个记号，但并不是一个标准。就说凡是你都有这个记号呢，都是神所祝福的吗？不是，保罗说不是这个样子。只有那些心里面遵守上帝隔离礼仪的那些人才是属神的。但如果你只有这个记号，你既不遵守法律，又不按照上帝的这个规矩条例去做，那你这个记号有什么用处？什么用处都没有。那这个记号让我就想到了我们新约的经典基督徒，我们今天这些基督徒，我们在上帝面前的记号是什么？就是我们受洗的洗礼。我们今天的洗礼，如果你只是说我在圣殿上里面洗了像洗澡一样，那对你啥意思都没有。但是如果你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洗礼，你在入水的时候和基督一同的死在水里，你在出水的时候和基督一同复活了，那么你将是一个重生的人，你的新生命就此开始。那这个记号就是你以基督立约的记号，你成为一个基督徒。那如果说我们不遵守这些东西，我只是说，哎，我就突然大脑一热，我想受洗了，我就洗了。你根本不在乎他是父他是子他是圣灵，那你这个洗礼就没有任何意义。你这洗礼和我们每天的洗澡有什么区别？没有任何区别。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保罗讲得非常清楚，犹太人，你有这些是好的，这是好事，但你不可以拿这个作为标准去约束外邦人，你不可以用这个作为准则来夸耀你自身，你不可以用这个来给别人定罪。那这就是保罗对当时的罗马教会的这个犹太人所做出的这样一个论述。所以说犹太人，你们不管是懂不懂律法，不管是外邦的还是犹太的，你们都在罪恶之下，上帝不是让你拿来夸口的，是让你去敬拜的，法律也不是让你拿来去定罪的，而是让人知罪。这就是保罗的意图。所以他最后的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他说因为你们是犹太基督徒，你们有这么多好的东西，但你们现在用错了，所以呢审判要从你这儿开始。为啥从你这儿开始呢？因为神的标准给你了，所以上帝就用这个标准来先约束你。那救恩呢也从神的家里而出，审判呢也从神的家里开始。 这就是保罗的基本论点。好，那现在我们看完保罗对罗马教会的这个基本论点以后呢，对我们今天有什么看？就这些经文对我们今天怎么看呢？那我觉得我们应该从这里面学的东西很有意思。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一点是我们城北华籍。我们城北华籍可以说是北美华人教会当中比较大的，或者说最大的一间教会。那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赐，这也是上帝给我们的资源，也是上帝给我们在这个地区所要做的见证。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好了，就像犹太人那样，你隔离是好的，你就可以作为立约的证据；如果弄不好呢，你作为约束标准你就犯错了。圣言是好的，如果你作为生活准则用，那是好；如果你用来夸口呢，那就不好了。律法是好的，你如果知罪的话，那是一面镜子；如果你定罪的话，就成为犯罪。那我们城北华籍今天在这个社会上面，我们有我们自身的义务。如果我们在这个华人当中，我们教会成为一个榜样，成为一个楷模，那神是喜悦，神赐给我们这么好的教会的场地，赐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聚会厅，赐给我们这么好的音乐音响效果，给我们这么多的智慧的这些基督徒甚至牧者，有这么多的资源，那我们城北将城北在这个地区做什么样的见证？我们是身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楷模，是一个什么样的榜样，是成为别人的笑点，像这个犹太人一样，还是成为一个反面教材让人家去学习呢？这是我们今天需要认真思考的。所以呢，这段经文呢其实是写给罗马教会，让当时的罗马教会里的人知道自己在教会当中应该如何处事，如何应用神所赐给你的恩典，神所给你们的这个优势的东西。那对我们华人教会来说，我们有如此好的这个条件，我们如何去利用这个来作为神的福音出口，来见证神的恩典，见证神的话语，来见证神在我们身上的救恩。那其实今天早上的讲道我觉得蛮震动的，听完以后我也蛮感动。我觉得传道出现这种事情，给我们每个基督徒看到我们在基督里面彼此相爱彼此关注的这种见证，让人感到很震撼。这是神的工作。那我们在这个地区作为一个大型教会，我们该如何谨慎的处理神所给我们的这些恩赐和恩典？那说句心里话，我们这样的教会有充足的资源，有充足的这个上帝的恩典在里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该透过我们这个教会，让周围的人看到基督在我们身上的荣耀，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别人一看就知道说啊，我就要去这间教会，我就想去这间教会。这间教会我看到了神的这个大能，看到了神的工作，看到了神的见证。那这才是我们教会应该有的样子。如果说我们做不到这个，那我们就像罗马教会当中的犹太基督徒一样，要受到保罗的责备。那保罗责备他们，我们在后面呢可以看到好多地方他会提到犹太人他的优点和他的缺点。那罗马书因为很长，我们会一段一段的来给大家说。那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儿，介绍这一段犹太人作为神赐给他丰厚恩典的，有割礼、有圣言、有律法这样一个民族，他们需要做的是做好上帝的见证，做好生活的准则，做好让人知罪的这样一个典范，而不是去约束别人、去定罪、去宽口。那这是这个保罗在这儿讲的这个部分。那我们下一趟给大家再介绍说，那这样一个教会里面这么两个不同的群体，他们彼此争来争去的，那最后的结果该怎么办呢？那下一趟里面我们就会看到因信称义是保罗最后给出的这个准确定义，说你们不管你是犹太人也好还是外邦人也好，你们最终的结果只有一个出路，因信称义。你们不要在乎说你有隔离、你有圣言、你有律法，这都不是你们立足的焦点，你们都将因信称义，这是你们最后的结果。好，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就介绍这么多，那下面留一点时间，我觉得这一段信息呢，对我们今天所参与的教会和我们参与的施工，甚至是我们的小组团契，有很好的这个反思和谨慎的作用在里面。我们给大家留一点时间，我们一起来讨论，好吧？那我们课程也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和刘老师讲圣经的 YouTube 上面，大家一两个小时以后就可以看到。